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九月十五号，昨天九月十四号。那我昨天一早在节目中就说了，习近平跟这个澳洲呢，跟这个欧盟召开峰会，欧盟的两个主席再加上轮值主席的默克尔，他们四个人开峰会，是2020年决定习近平最后命运的一年。什么意思？在欧洲会留有他还有没有一点点机会，不至于像在这个北美，在美国遇到的麻烦。但是在他开峰会之前呢，阎立梦女士就是从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室跑出来的，逃到美国的，这位年轻的女士，是个博士喽，专门做病毒研究的。那她呢，在4月28号出来之后，他一直就指责整个中共武汉病毒是中共制造，在武汉 P4 实验室制造的。全球在期盼着他，那你得拿出证据来。他的概念他自己也没有机会到这个武汉去，但是呢，做这行的人很少，对吧？他的专业性太强，所以他们跟国内的人有着相互的联系。他自己也是在国内读大学，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他有机会能够跟国内的那些医生呢有过一些联系，包括中国病毒传染病研究中心的人，包括疾病控制中心的人。那透过他的这个采访啊，跟他的自己的一些曝光的内容呢，在后来他也被切断了，因为很多人不敢跟他有联系。但是他在这个香港大学的叫 P3 实验室， P4 实验室呢是触及到的病毒的层面最高， P3 呢稍微差一点。像这种 SARS 病毒呢，冠状病毒呢，在 P3 实验室应该没有，但是在这个 P4 实验室呢就大规模的有。这是一个他的简单的背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研究人员，昨天他就突然拿出了第一份报告，26页，放在了有关这个中共病毒，就是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人员的这个网站里面。那是一个资料汇集点啊，资料汇集点。那在推特上呢，我到了不到一天，大概有6000多人转推，下载量呢，下载的状况呢出现比较特别的状况，在昨天一天没有任何下载，表现出来没有任何下载。他早晨9点多出来的，一直到晚上大概9点多，但是下载量突然就出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出现的时候，阅读量有15万，下载量有10万，等到今天早晨，据说就很高，那就很高了，那个量很高了，因为它太专业了，那个东西太专业。对普通人来讲，你比如说对我来讲，我几乎就没有能力去阅读，他写的都是英文的。他大概指控的内容就是，中共病毒是第三军医大跟南京军区军事研究，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院，南京军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他指控是那么写的。军事研究院，他们各自有两种蝙蝠病毒，蝙蝠冠状病毒，由这样两种病毒在武汉的 P4 实验室里进行，就是人工制作。中间在这个病毒本身上中间插入了另外的因素，从而制造出我们现在看到武汉病毒。那武汉病毒就出现了它的特异的状况，主要是针对它的袭击方向是针对人的。这是他提到的，里面在他的报告当中提到，然后他就列举了证据，为什么是。同时这是提了两个单位，同时提了两个人，一个是石正丽，另外一个 叫威斯康星州的州立大学的教授李芳，但没有太多细节，因为这我跟大家讲述就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出来，这两个人在 P4 实验室里，这两个人在研究冠状病毒上，借助 P4 实验室，比较深入吧，被他点名了。另外一个，他提到美国医学科学院跟P4 实验室，武汉P4 实验室有资金的往来，这个东西呢不是太大的新闻。资金往来不光美国医学院，包括美国一些相应的国家投资机构，也包括这个微软，包括比尔盖茨的这个基金，都曾经对武汉P4 实验室投入大笔资金，都是上亿的，甚至上十亿的。所以那个不是因为他的研究的基础呢，那个时候研究基础是全球范围内的病毒学界的当中的一个部分。因为病毒是对人原病毒的伤害远远超过于原子弹的伤害，远远超过。所以在全球，包括法国、美国、英国、德国，那乃至后来的中国，都有相应不等规模的这种病毒实验室，有分着不同的级别。那病毒实验室是为人类做贡献，表面上起码都是这样，对吧？所以在过去的时间里有这种资金往来，我个人觉得也是蛮正常的。但它的不正常，它的问题出在那时候的全球人们对中共生命品质今天缺乏认知。缺乏认知。可能朋友觉得说你这话听起来不太那个。他把妲己就当成女人了，他看不到妲己是只狐狸，对吧？在人的层面有他的来处，在神的层面有他的因由。哎，这个很多人就挺不容易的。所以在9月14号这一天，阎立梦女士就把这东西拿出来，所以在我给我体会，在中国人的与中国人相关的网络环境中是有一定影响。那中共的惧怕在于什么？中共的惧怕呢？因为它是拒绝一切的，甭管真假，只要打到它，它就害怕。这招，这个我个人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不对？这是做贼的老惦记你，这事儿不好办。但是反过来，一个失去信任的人啊，一个对其他任何人都想榨取的人，就是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目的，他不相信任何人，这样的人大多是偷窃的。偷窃的概念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偷人家什么东西，偷窃的概念是指不择手段占有这个他自己认为的利益，这是生命品质的。所以这样的生命品质在习近平身上表现的相当的到位啊，相当到位。他用自己的承诺去欺骗在国际社会中总统一级的人物，这是他的干法。所以他就超出了在国际环境中，他超出了一个作为国家领导人所应该具有的某些底线，远远不如邓小平啊，这个是真的。那邓小平无论怎么样，他再怎么欺骗，他可能还不敢去骗国家级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用他个人做承担，他不敢。但他习近平敢。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在这个背景之下，我相信对他有相当大的打击力度。那出现的故事是在9月14号，我强调的是时间，我强调的不是事情的本身。事情的本身在今天面对中共邪恶的时候，只有神出手，人只有与神同行。我就像我刚才讲的，告诫那些想把自己成为英雄的人，告诫那些把自己树立成英雄的人， 又拒绝甚至羞辱那些修行的人。在历史的过程中很可能什么都不存在。那而习近平本身遭受打击呢，在欧盟的峰会上表现出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在9月14号习近平最后的一线生机消失了。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欧盟跟中国领导人摊牌，我们要求对等、负责跟公平。参加会议的实际只有四个人，是这种视频方式的大会。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会之后，作为欧盟的领导人和这个默克尔分别在布鲁塞尔跟这个柏林透过视频召开新闻发布会。习近平没出声啊。这是新闻发布会当时的场面，跟三位欧洲领导人呢对记者们阐述的观点。我在过程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习近平对这个公众有所交代。美国之音这篇文章呢就表明了欧盟的态度。两个主席加上一个轮值主席，就是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和轮值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出席了峰会。大家的关注都在这个德国身上。而王毅替习近平打前站，在德国遭遇了法国式的滑铁卢。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